高俅把他这亲信节度使王焕找到一起，要商量怎么着才能够使他这招安不成。高俅跟王焕两人呐、可是煞费心机，想了好几个主意点子。高俅跟王焕表明自己这样一个心情，说是梁山上这伙贼寇啊，不能对他们进行招安，我对他们是恨之入骨，这几次出征我们都败在他的手下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再以招安，我有什么脸面回朝见君呢？王焕就说了，那您的意思呢？高俅说，我的意思即使这宋江他愿意被招安，我也得要了宋江的命，不然的话难解我心头之恨。王焕说，这个事儿啊好办，咱们想一个办法，告诉宋江要想受招安，就让他到在咱们济州城外，让他在那里是跪接天诏。宋江如果要是不来的话，那么这个招安就不成了。宋江如果真要来了，这诏书一读，借着宋江跪接诏书的功夫，我在城上边斜着给他来一箭，把这宋江给他射死。到时候您故作姿态寻找这个杀手，我呢射死宋江之后没身就走，别人呢为我做掩护，您就说找不着这个杀手，这样的话把他们那些个人都招了安了，宋江这头把他射死了，也算是给您出这么一口气。高俅说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宋江这伙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呐，你在旁边用箭射他，你一拉弓，他带着那么多人肯定往周围观察，就会被他们发现，如果他们一发现了，借这个机会把你给点出来了，咱们这个招安的事不成，罪名还得推到咱们身上。王焕说，要不怎么办呢？我们在城外埋伏下人马，等宋江他们来了，两旁边我们一起乱箭齐发，把他们射死在那儿。高俅说，不行，你想的这又简单了，如果你让这伙贼寇到城下来接受招安，他们肯定得派人马来探路，往周围来观瞧，一看这儿有伏兵，那他们哪能来呢？那依您说得怎么办呢？高俅说，我倒想出个主意来，咱们这个济州城外有一块空地，如果宋江他们愿意被招安，肯定就在那个空地那个地方跪倒接诏。那么这个空地两旁边有几棵大树，我发现这几棵大树有杨树有槐树，枝叶茂盛，到那个时候安排两个神射手，让他化妆成平民百姓，偷带着弓箭先爬到那树上去，在那树上埋伏着，如果梁山上这伙贼寇下得山来不发现树上的人，那就算拉倒，如果发现了树上的人，树上的人就可以谎称他们是行为打猎的，看见官府中有大举动，吓得他们爬到树上去了，想偷着看看怎么回事。这样的话，等宋江他们来到这里跪到地下接诏书的时候，在那树上可以给宋江一箭把他射死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神射手，百发百中才能派到这树上去。你手下有这样的人吗？王焕说，我手下有哥俩会射百步穿杨，一个叫钱十一，一个叫钱十二。高俅说，这是什么名字？嗨，别提了，他们家呀子女多，他们是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，他娘这一辈子生了13个， 高俅说他娘可真能生啊，那么你就派这两个人啊，到时候安排到树上准备射死宋江。好了，太尉，这个事儿您就交给我了。高俅跟王焕两个人密谋之后，第二天到了帅府堂上，高俅就跟这位韩存宝说这个赵安呐，可以就在我们的城头上让宋江等人到城下接赵。韩存宝说，那您得给他送个信儿啊。高俅于是提笔写了一封书信，派手下一个差役把这书信送往梁山。这书信上边大致呢是这么写的，说小玉宋江等人得知你我虽然在此干戈相动，但是朝廷中当今圣上皇恩浩荡，圣意聪颖，皇帝给你们留出一条生路，尽管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犯了不赦之罪之徒，但是皇帝降旨把你们以往的罪名全都赦免，这叫既往不咎。如果你们感谢隆恩，就速速率领着各个首领下梁山，来到济州城外跪接天诏。如果你们不愿意被诏安，也速回封书信表达你们的实意。大致就这意思。这封书信写完了，派手下人就送到了梁山上去。送到梁山上，宋江接到这封书信打开一瞧，宋江从心里边往外高兴。宋江心想，看见没有，皇帝又降旨招安了。他把这个书信给军师吴用看了看，军师吴用一瞧，这书信上可写着一个重要环节，那就是你得到冀州城外跪接天诏。吴用说，宋大哥，他这封书信虽然是送来了，但是我们不得不防啊，恐其中有诈。宋江说，这里边还有什么诈？吴用说，他让咱们到济州城外去跪接天诏，那么我们到在那里跪接天诏，只带着我们梁山上这些个首领，不带着军兵的能行吗？万一他要周围设下伏兵呢，趁着我们跪接天诏之时往上一包围，把我们一网打尽，这不中了他们的计了吗？宋江说，我想他扯别的谎行，不能说皇上下假诏吧。吴用说，高俅这个人出身于市井，泼皮无赖，那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，我们不得不加小心。宋江说，那依军师之见你说怎么办呢？吴用说，这样，咱们给他回一封书信，就说定明日我们亲自下山，就到济州城外跪拜天诏，但是他们不准设伏兵，不准定诡计，到时候我们得派人马先行探路。写完这封书信交给他们带回去，然后我们到日子就去，到时候我自有安排。宋江说，好吧，那就全听军师你的。军师吴用马上修写了一封书信，让来人带回去交给高俅，就说了明天我们就下山到济州城外跪接天诏。来的这个人把书信带回到济州城中，到了帅堂交给高俅。高俅接书信一看，高俅高兴乐了，马上把书信又给韩存宝瞧了瞧，也给张树叶看了看。韩存宝说，那好吧，今天就开始着手在城门上摆设香案，高树大旗，准备明天让宋江他们等人来此接诏。高俅马上安排人在城楼上就布置了，城楼上长长的摆上那么一张桌子，桌子上面摆好了香案，还有一些供果，旁边立着大旗，旗上边大书两个字天诏。这旗从后半夜就在城头上迎风招展了。高俅 告诉王焕，你该办的事儿，你马上抓紧去办。王焕就把他手下那两位神射手，一个叫钱十一，一个叫钱十二，找到了跟前，偷偷的跟他们布置任务。这钱十一跟钱十二哥两个换了一身便装，带着弓箭，悄悄的后半夜就出了城了。出城之后就来到城外，是北门外边这个空地旁边这几棵大树跟前就瘸吧找自己的隐身之处。最后找到一棵最高最大的大树，枝叶茂盛。这两个小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，一块爬到树上面去了。爬到树上边就引住了身形，他们在这上面引住身形那还得有点耐性呢，因为他不知道宋江什么时候来呀，得一直等到宋江到了他们才能开弓放箭。两个小子在这个树上边呆住了，还得想办法使自己不能困，你要是睡着了在树上再掉下来怎么办呢？所以说他俩在树上老实的呆着。高俅等人等天亮以后，文武的官员全都顺马道登上城楼，站在城楼之上夺口一礼，手打凉棚望远处观瞧，看宋江这些人来了没来。宋江这些人呢，梁山上的众位将官很多，首领绝大多数都已经下了梁山，留了少数人在那守住山寨。宋江他们下了梁山之后，先是在水泊边上停住了坐骑。军师吴用告诉宋江，您先别走，先不要急着到他那个济州城外，咱们吩咐人得先探看一下。第一批吩咐出去的是双边将胡彦卓，胡彦卓带着50名楼兵。第二批分配出去的就是神行太保戴宗，带着黑旋风李逵、赤发鬼刘唐，这两个人是一个黑一个红。在戴宗率领下，他们是部将，也带着30-40名步军楼兵，紧接着就奔济州城外去。他们要去干什么？先查看一下宋江要跪接天照的那个地方安全不安全，这是搞保卫工作的。临走之时，军师吴用对他们再三的嘱咐，告诉他们一定要多加小心，细心查看。最后军师吴用又把拼命三郎石秀和古上走石谦儿这两个人找来，告诉他们两个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这两个人随后也跟下来。双边将胡彦卓带着这几十名楼兵都是马队，骑着马先来到济州的北门外。这个功夫城头上已经有官军等人在这观瞧着呢，他们开始以为是宋江到了，报禀高俅。高俅和韩孙宝他们众人都出来了，手扒着垛口往前一瞧，一看不是宋江，哦，这是宋江手下一位将官胡彦卓带着几十名楼兵骑着马，先在这个场地来回兜了一圈，又往远处观看了一下，瞧瞧这现场有没有伏兵。看了一圈之后一拨坐骑走了。高俅一看这宋江是够小心的，生怕这个地方有埋伏，先来一拨人来探探路。紧跟着戴宗就来了，戴宗带着李逵和刘唐，后面还有几十名楼兵部将，走到城外，望着两旁边这个空场地的树林子里边就都走过去了，草棵子里边都扒拉到了，挨个查，查完了之后这几位没走，在那站着。其中有人往回了走，给宋江送信。戴宗跟李逵他们为什么没走啊？检查完了之后怕他们一撤回去再设了埋伏呢，他们现在是观察着，派一个楼兵往回送信了。那么石谦跟石秀现在这两个人上哪去了呢？谁也不知道。这功夫第二波的楼兵回去跟宋江禀报， 第一波的胡彦卓也跟宋江禀报了，说城外边没见有什么埋伏，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这个功夫宋江说，众位弟兄，你我今日又去接受皇帝招安呐、众位弟兄，一切听我的命令，绝不许轻举妄动。军师吴用说，大哥您尽管放心吧。宋江这才带领着众位弟兄骑着马，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，奔着济州的北门外而来。当宋江往这儿一来的时候，长沙的高俅在远处手打凉棚，一看宋江来了，高挑大旗上面有一个宋字，说明宋江到了。高俅心中是暗暗欢喜，心想，宋江你尽管想得很细致，你尽管想得很周到，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那两棵树上藏着我两个人呐。哈哈，你两拨人在这搜查都没有发现。高俅瞧了瞧韩存宝，这位奉诏使者，您在城头上做好准备，你看宋江他们可来了。韩存宝在这坐着，怀中抱着诏书，就等着宋江来了宣读诏书。宋江离着那个北门外不远的时候，带住了坐骑。吁，宋江把马匹带住之后，吩咐手下人跟城上搭话。这个功夫，在宋江身后的小李广神射将军花荣冲着城上就喊上了，喂，城上人听着，我们梁山上的人来了，接招在什么地方？高俅在上边命手下人跟他们喊，让他们接招得下马，步行到城门前跪接诏书。这边跟那边就喊上了，说你们得下马，得步行到城门外跪接诏书。一说这句话，军师吴用在旁边说，我看我们不便下马，如果下马走过去跪接诏书，万一有埋伏，我们翻身上马来不及呀。宋江说，没什么，我们已经派了两拨人到这来探看虚实了，我想高俅他不敢违背圣意，下马就下马。宋江带头甩凳拎鞍下了坐地。他周围附近围着的是梁山上的几位主要将官，军师吴用也陪着他，小李广花荣跟在宋江的身后。他们下马步行来到了城门之外，到在这个地方，宋江抬头往上一瞧，这个功夫韩存宝已经站起来了，手中把诏书一拿，站在城头上往下高喊，哎，宋江听着，我是韩存宝，我回朝之后，皇帝降旨让我为钦差，在此宣诏，宋江你等一律跪听。他一报是韩存宝，这宋江一看有点放心了。宋江心想，这韩存宝被我活捉过，我在山上对他好一番招待，说明我的心意，看来他把我这个意思带回朝纲，所以皇上才第二次降旨招安。宋江一见韩存宝，他带头哭通往地下一跪，呼啦下边是跪倒了一片。韩存宝在这城头上清了清嗓子，他得使劲嚷着说，那年头又没有扩声器，没有麦克风，所以他只好嚷着说，要不然宋江听不着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人之本心本无二端，国有横道，俱是以礼，作美则为良民，造恶则为逆党。朕闻梁山泊聚众已久，不蒙善化，难复良心，今差天使半将招书，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，并予赦免之外，
并命首领一经谢恩，协从卢兵，不究罪恶，各返乡旅，勿违朕意，速战雨露，以救去邪归正之心，勿犯雷霆，当效革故鼎心之意，故此赵氏想一息之。
他在这儿宣读这个诏书啊，底下多数这些个没文化的将领们听不太懂，但是宣读完了诏书都问这军事，还问这个圣手书生萧让，梁山上有几个文化水平高的。军师吴用一直是逐字逐句的认真听着，最后吴用就说了，
弟兄们，皇帝诏书是这么说的，他让我们主要的首领都跟着进东京汴梁金殿上见皇上，而剩下的众位楼兵弟兄全都回家，都成了普通的老百姓，这就是让我们散伙呀。至于说我们弟兄到东京汴梁城中朝纲里边给什么官职，这诏书里边可没说。吴用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简略的说出来了诏书的宗旨。话说完了，后边这些弟兄们可全都火了，花和尚鲁智深先站起来了，这又是什么诏书啊？这不是让我们散伙吗？我觉得这一道诏书比以前的诏书还可恶，这回让我们首领进京，让我们弟兄们都散伙，我们这些年在梁山上聚集这么多弟兄容易吗？让我们弟兄们散伙那不行。鲁智深带头这么一喊，紧跟着大家伙呼啦全站起来着，这样的诏书我们不接。宋江这功夫赶忙的也站起来了，宋江也觉得这个诏书太不可信了。所谓的不可信指什么呀？宋江心想，哦，把我的喽啰兵都给我散开，都让他们回家，我们108将进东京汴梁，倒在金殿之上，也不说我们都封什么官职，也不说对我们怎么处理，倒在那儿，这不就杀寡孙刘任凭朝廷了吗？所以宋江站起来没说话，那个意思宋江也觉得这个诏书他不能接受。这个时候在城头上的高俅可着了急了。着什么急呀？高俅瞅着那王焕，心想，你安排那个神射手呢，怎么这时候还不射呀？啊，那俩神射手啊在哪呢？还在树上呢。他在树上干嘛呢？他想射，这阵他射不了了。咱不是说了吗，这军师吴用派古上早石谦还有拼命三郎石秀这两个人第三波来的，这两个人那都是部将中的高手，尤其是那古上早石谦会轻身之术，高来高去。军师吴用想的细致，他告诉石谦了，你跟拼命三郎石秀两个人就把那现场周围所有的树你都给我查一遍，看看那树上面有人没有。古上早石谦跟石秀两个人到这就挨个查树，这一查正好前十二前十一这哥两个都让这二位给发现了，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。发现之后啊，这石谦跟石秀两个人倒也挺绝，古上早石谦一看这树上有一个人在树卡巴上在这坐着呢，石谦呢在底下冲上边一拍手，哎哎，哥们儿在上边干嘛呢？这个前十二啊在树上正等着宋江他们来呢，这阵宋江还没到呢，前十二咱一瞧，啊，你是干什么呢？石谦这阵也换的是一身便装，带着一把短刀。石谦说，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那个说，我呀，我是打猎的，我是打猎的，我看今天这个城楼子上边怎么挑了一个大旗，还写着天诏，不知官爷有什么大事啊，所以我想在这藏身看看热闹。石谦说，是啊，嘿， 我跟你说哥们儿，咱俩同行啊，我也是打猎的啊。
这钱十二心想，他娘的，怎么今儿个出来这么多打猎的？这个小子是打猎的，你也打猎的，你干什么来？石谦说，你在那想看看，我也跟你咱一块看看吧。你一看看这上面没地方，石谦说行，我有个树枝我就能待住。说着话他一低了腰一纵身，噌，没用爬，资格就蹦树上来了，把这钱十二吓一跳。哎呦，这钱十二心想，这小子厉害呀，啊，身手不凡呐。
赶那边呢，拼命三郎石秀呢，一看那边树上也有一个人，石秀就跟那位说了，哎，伙计，下来下来下来下来，我跟你有事商量。那位呢没明白什么事儿，由打那树上下来，下来之后石秀就跟他说，哎，哥们儿还认识我吗？
这钱十一就合计，不认识这个人呐，啊，没见过你，
没见过我。我告诉你，我该你那笔钱你不要了啊。
这钱十一一听，他娘的，他该我钱，他可能认错人了，谁该我钱呢？他该我钱，那个什么，你该我是那个什么钱？石秀说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今儿还钱来的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，我可哪找你。哎哎，好好，这石秀把他领到旁边，在一个灌木丛的后头，石秀让他站那儿了。石秀说，你忘了那天我上山打柴火，石秀呢拿着一个扁担，他化妆成樵夫，还没等说出下句儿，把扁担一举照他那个脑袋，啪的一下子就给开了瓢了。